習近平願同烏克蘭總統通話，克里姆林宮變面。專家話中俄配合演雙簧，威脅加劇。中共5億美元建海底電纜同美國競爭。中國廣東爆發流感潮，染病激增。沙特伊朗達和解協議，華盛頓冇意見，專家稱雙贏。加息效果顯現，美國首次申請失業金嘅人數上升。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4月7號，禮拜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法國總統馬克龍6號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一齊喺北京同習近平會談，敦促北京勸說俄羅斯和談。會後傳出消息話，習近平願意同澤連斯基通話。同時，俄方亦傳嚟消息，排除中共調解俄烏戰嘅可能性。專家分析話，中俄雙方正在演雙簧，中共正在再一次對歐盟同法國進行欺詐。請睇報導。
法新社報導稱，據一名與會嘅法國外交官透露，馬克龍認為喺烏克蘭議題上，中共有斡船嘅空間。所以马克龙敦促习近平可以起到说服俄罗斯和谈的作用。习近平和马克龙会谈大约1.5个小时之后，有消息说习近平承诺他会在时机恰当的时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消息人士亦提到，中共打算力促俄乌双方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而马克龙亦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军援物资，否则会面临后果。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习近平话愿意在恰当和合适的时候和泽连斯基通电话，咁实际上是一种外交托词。俄乌战争爆发已经1年多，乌克兰几乎遭遇了灭国之祸，习近平都没有打过一次电话，甚至都没有对侵略者予以一次口头谴责。咁要乜嘢时候先至系习近平认为嘅恰当时候呢？习近平唔想同泽连斯基通话嘅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旦通话，习近平就面临要唔要公开承认乌克兰嘅领土同主权，必须得到尊重呢个对话嘅大前提。因为泽连斯基肯定唔会同一个唔承认佢嘅主权领土完整嘅领导人通话。咁反过嚟讲，习近平而家避免同泽连斯基通话，就系因为佢希望战争以承认俄罗斯占有领土成为既成事实而结束。值得关注嘅是，4月5号，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喺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话，中国冇站喺俄罗斯一边，系外界误解咗中俄关系。中俄友谊无上限嘅讲法，只系一个修辞手段。北京不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吞并。他还强调，习近平一直没有和泽连斯基通话，是因为习近平非常忙，两国之间有频繁的低级别的接触。难道是北京开始要转变立场？近期习近平才刚刚去了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双方称友谊无上限，还高调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北京这边说要劝和，而今日克里姆林宫却表示，虽然俄罗斯认同中国试图调解俄乌冲突的立场，但目前并没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当前除了继续战争，别无他法。这番言论看似狠狠地落了中共的面。今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亦和习近平会面，他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接触的这个事情表示欢迎。外界注意到，4月5号刚刚抵达北京的冯德莱恩发了推文说，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欧盟企业在中国面临很多歧视性问题。而冯德莱恩出访之前已经明确表示，俄乌战将定义欧盟和中共接下来的关系走向。如果中共援助俄罗斯，这样欧盟必须要制定战略来降低对华关系的风险，还要削弱对中国生产链的依赖。 行政院话，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突然公开解释，话中俄友好无上限只是一种修辞，不代表中共站在俄罗斯一方。而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亦公开发布声明，排除了中共进行调解以停止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咁明显是中俄双方在度唱双簧，目的是营造一个中共是第三方中间人，俄罗斯延续战争和中共无关的假象。换句话讲，中共正在再一次对欧盟和法国进行欺诈，中共只是想借此继续维持急需的中欧经济关系，同时亦想借此分化欧美盟友关系。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正在规划一项世界上最先进和覆盖范围最广的海底电缆网络项目，耗资5亿美元，将连接香港和中国海南省，然后穿过新加坡、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法国。详细报道。
这个项目将由中国的华海通讯技术公司制造和铺设，并可能获得中共政府的补贴。报道指出，这个项目很可能是用于挑战美国支持的类似项目，这表明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正在威胁到互联网的结构。这里所指的美国项目是由美国公司 Subcom 建造的另一个电缆 CMEV6，亦就是第六条连接东南亚、中东、西欧海底电缆。该电缆亦将连接新加坡和法国，途经过东南亚、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多个国家，预计在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施工。这个项目的财团最初有包括中国三大电信公司在内的多个国家电信营运商，并且最开始选择了华海公司，但因为美国政府的压力，合同最后转了给美国公司 Subcom。 最后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退出了这个项目。国际专家认为，海底电缆的和平时代已经结束，目前中共政府控制海底电缆的努力已经延伸到太平洋岛屿和非洲等战略要地。阿联酋哈利法大学国际安全助理教授阿什罗希德在《地缘政治竞争时代的海底电缆》一文中亦指出，海底电缆作为一种共同利益的安稳时代似乎压然而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颠覆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海底电缆的游戏规则。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海纳Joseph Keller 3月10号在外交政策写道，中国和俄罗斯是可能影响电缆的网络行动的两个最大赞助商，两国之间的军事协同亦越发紧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4月6号，中国广东多地流感就诊人数最近逐步攀升，珠海已经有部分学校停课4日，流感常用药奥司他韦出现缺货。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等医院儿科和发热门诊就诊量近日出现快速增长，甲流来势汹汹，导致很多小朋友扎堆发烧，甚至一家几口都接连病倒。请睇报道。
据悉，在广医三院黄埔院区，儿科门急诊的就诊量在3月就开始直线上升，中旬之后儿科就诊量比平日多了1倍。到了3月底，儿科门急诊和发烧病人数又升高一个数量级，达到月初的4倍。该院儿科副主任医生谢丽春表示，在4月2号，儿科门急诊的就诊量达到了400多人，是平时的4倍。目前感觉这波流感还未有下降的趋势。星岛日报星期三报道称，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副主任医生陈剑锋的门诊，近两个礼拜的就诊量比去年同期翻倍，其中大部分是甲流儿童患者，院内床位几乎爆满，其他医院亦有类似情况。他认为，从以往经验看，应该还有1至2个礼拜的时间，流行态势才会趋缓。 有广东网友表示，这轮流感得了之后比新冠还要难受，连续好几日头晕无力，没胃口吃饭，为了吃药强迫自己吃一些，吃完之后还呕，体重直线下降。网友说，现在已经察到了之前流感导致五岁小朋友去世的消息，心情好差。还有网友表示，广东朋友现在口罩一定要准备好，他还意有所指地说，现在要说是流感，不是新冠。
四月六号，沙特和伊朗的高级外交官在北京敲定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帮助两国重新开放大使馆，恢复直航并重启安全和贸易协定。对此，白宫表示，当局对沙特和伊朗两国的和解没有意见，亦有专家认为这项协议构成双赢。请睇报道。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小组负责人参议员麦菲 Chris Murphy 表示，利雅得和德克兰之间的关系变好，意味着该地区的冲突将会减少，这将降低美国被拖入中东战争的可能性。麦菲表示，并非美中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是零和游戏，他不认为伊朗和沙地之间的局面缓和会有负面影响。2013年到2014年担任以色列巴勒斯坦谈判特使的恩迪克 Martin Indyk 表示，美国应该将北京对沙地伊朗协议的调解视为美国利益的双赢。美国媒体 Political 报道认为，沙地和伊朗之间的友好关系可能会帮助沙地联盟结束针对也门的八年战争，这符合拜登政府的关键目标。报道亦提到，对于这个消息，美国两党的高层议员表达了不同的感受，有观点认为这个和解减少了核冲突和危机上升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给了中共政府影响力。目前美国政府仍然为利雅得提供数十亿美元价值的武器，以防范来自伊朗的区域威胁。美国还在沙地驻扎了3000名士兵，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兵力和设施将会撤离。伊朗代理人研究专家史密斯 Philip Smith 认为，即使达成和解，伊朗的什叶派民兵仍然可能会构成一些威胁。
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 22.8 万，远高于最近报告的数字，这个表明美联储的加息措施似乎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强劲，但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疲软的迹象。请看报道。
美国劳工部4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4月1号的一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达到了228,000，高于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前218,000人的平均水平，仅略低于前一个礼拜的水平。在根据季节性因素向上大幅修正之后，前一个礼拜的数字上调了48,000至246,000，是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截至3月25号的一个礼拜，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略有增加，达到182,000，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6,000人。纽约经济研究咨询公司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卢贝拉法鲁基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预计随着经济活动在限制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放缓，对工人的需求将会减弱，还有信贷条件的进一步收紧会抑制贷款活动，这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招聘决定。美联储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预计失业率将因利率上升而攀升，这可能迫使消费者和企业缩减支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较早时候告知国会议员，就业机会减少是非常可能。根据市场分析人士对美联储3月份会议的预测，央行官员预计到明年年底，失业率将从目前的 3.5% 升到 4.6%， 这可能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到2023年底， 将有超过1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